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启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在每周六晚上收听我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你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嗯，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放暑假了，也有时间做志愿者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志愿者。那你有过做志愿者的经历吗？在中国的学校要求你做志愿者吗？
我几乎没有做志愿者的经历，但是我父母有过做志愿者的经历。就是今年这一个学期，我们学校主持了一个，就是也不是主持嘛，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像秋游，就是春游，然后我妈妈就当志愿者去，就是管理小孩了。这就是一次志愿者的经历，但是我自己是没有任何志愿者经历。
我做过志愿者，是我在美国做的。在中国的时候呢，没有必须要做志愿者的要求。在美国的话也没有，但是好像有时候就是你不做志愿者，好像就感觉你不愿意出一份力一样的。有时候的话也会有规定必须要做志愿者。我那一次做的志愿者是一个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个舞会的志愿者，就是相当于他那个我们的体育场分成一半，一半可以放音乐在那边跳舞，另外一边卖东西还有卖饭吃。然后但是这个东西都卖得很贵的，其实这个东西只不过就是一个捐款活动，只不过你可以得到一些比如说铅笔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是这个活动也要有那些像卖东西的人在那边收银嘛，就是用假钱的，然后那种假钱都是用真钱买的，然后用假钱来买东西。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帮助卖笔的一个地方的志愿者。
嗯，那我第一次做志愿者应该是我六年级或者七年级的吧。我是在暑假时候在一个教会一个 church 里面做，就是他们有一个 program 叫Vacation Bible School， 就是养成一个就是 summer camp。就是 summer camp 就是那些小孩，然后我就在那里帮忙去看那些小孩帮助那些大人做什么事。然后我还有一些志愿者的活动，就是我在图书馆就是跟小孩子读书，我做过这些。我还有在图书馆就是应该是就是 Newcastle City Council 吧，就帮他们就是 plan event 有这个小 program。然后还有我就是在一个地方叫乐序，然后在那里就是我们有个是中国的就是做狮子头一个项目，然后我就帮人家做那个。
我想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学校据我所知都是没有任何对志愿者的要求的。而我那时候很特别，因为我是在国际中学嘛，然后那个中学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向外国输送人才，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那个中学的所有人全都是不考中国就是高中的，所以他们因为外国很多学校需要有这种服务时间，他们才就是志愿者时间，他们才愿意录取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学校还专门搞了一个，这是很特殊的，在中国学校是一般是没有的，就是好像一学期要求一年要求有什么40个小时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是非常容易得的，你只要随便做一个那种东西，你只要去一个下午，他就马上给你，比如说好多个小时。然后我那时候做过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那种学校里面办的年级的那种模仿比赛，然后结果我就去做一个那种计分员，然后结果就给了我好多个小时，我都忘记多少小时了。但除了这个以外，我在小学里面没有过什么志愿者的经历。
我第一次做过应该是我一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应该是在一个 food bank。因为那是我小的时候，我在一个 girls camp 里面嘛，就他们就带我们到 food bank 去把一些吃的整理干净，还有把一些吃的带过去 donate 给他们。我有些其他做过的，就是比方说我去 doorbelling 过好几次。我有一次我到那个我到我整个区都跑了一遍，把每个人都发了一张那个纸票。除了那个我也差不多也没有其他的。
因为我现在六年级，我上六年级之前没有做过志愿者，可是现在我们学校每年就会有两个叫 service day 的东西，就是你跟你的一个班然后一起就是工作一天，然后在外面工作，比如说我去过一个公园帮他们拔那个杂草，还去过一个 farm， 然后帮他们就是帮他们做一些活，所以今年是我第一年做志愿者。
那我其实也是有过做志愿者经历，但是大多数都是在中国。然后在中国的时候，其实学校没有要求是有这个就是做志愿者的那种时间的，就是自愿报名，然后在学校义卖的时候，然后就是帮忙摆摊，然后帮忙卖东西，因为也是像类似一个捐款的，然后来我们这边卖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中国学校的运动会的时候，每一年就是六年嘛，然后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开始做，但是一年级开始的话只能就是帮忙就是摆一些东西，但是到三四年级以后你就可以就是去，你就可以帮老师去记成绩，然后到五六年级以后你就可以就是像那种做广播，就是通知哪个项目，然后在什么时候做的。在中国的话，其实就是做小学做不做志愿者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看自愿。那你们在美国做志愿者是什么样子，在中国是什么样子，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在美国做志愿者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所有人都被要求做志愿者，然后所有人都是把这个看作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就像你必须要上一门英语课，那你就必须要做志愿者。虽然没有人说你必须要来做志愿者，但是所有人都做志愿者，所以如果你不做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奇怪，然后人家会甚至觉得你很自私或者之类的。但在中国，所有人都不做志愿者，然后所谓的这些志愿者全都是要么老师来做，要么就是那些班干部来做，所以没有什么自愿做志愿者这一类，就只有分配职务。所以在中国，志愿者基本上是，就中国学校至少，志愿者是一种责任，而在美国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叫 volunteer， 然后你会得到你的就是 volunteer hours， 然后是你自己可以报名的。
我也觉得就是说，在中国的话，好像我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但是学校里面的话，好像就是志愿者的话都是在中国都是一些有这些人都被分配到这个任务上面去，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就负责，就比如说这全年就一直负责装扮教室，然后教室每过一段时间要换，比如说要换一些海报，那这些人就去做海报然后贴到墙上去，然后也他们假如不想做了也没办法，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老师选了他们就得做。然后在美国的话，大家都是自愿的去做志愿者，没有人觉得什么这个东西是得到什么东西，所以我才会去做。然后美国的志愿者好像至少在学校里也比中国是多很多。
那美国的志愿者呢？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是学生，不一定都是想就是做他们就是高中毕业的 volunteer hours， 就是。我曾经是志愿者的经验之前，我看到就是很多就是，可能有些老人家退休了，或者就是有些人就闲着没事干，然后那些美国人就是他会就是去志愿，好像一个活动，好像一种 entertainment 一样，他们就很普通的是什么都不想，然后去志愿者，然后就很容易就做到。但是像Kevin 说，可能中国就是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 习惯吧，可能大家都是想着自己，总是就是想着自己我要怎么干，然后我们就没有想到怎么想到别人吧。
我也同意，在美国大部分的人那个都会很喜欢做志愿者，有时候到老人家里去帮忙呀，还是到 food bank 去帮忙呀。但是在中国呢，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就是他们一般也不会每天还是那个也不会全天到那个大地方去那 volunteer。
那在美国高中很多高中都要volunteer hours， 就是说你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做满这些时间，就是志愿者的时间。在美国我觉得就他们人会更主动去做志愿者，那在中国呢很多人都不会去做志愿者，因为他觉得可能就不给钱，所以就他就不会去做。
那我是就是觉得就是在中国就是做做样子，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表姐之前就是上中学然后在中国的嘛，然后学校就是说你要去做志愿者然后你才能上这个中学，中学他就特别好，他就要求你去做志愿者，然后很多人都去就是想上这个中学然后他们就去做。然后我表姐她是去了养老院，但那个养老院其实就是他的不知道就是那父母不是父母，就是那个就是有父母的一些就是老人在那边，在那个养老院其实就没做什么，就去照看了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就把他的就是因为要求很就是每天都要去做，但是他就只去了一天，然后那个养老院就写然后就说啊你可以了然后就回去了。在美国来讲的话就是会比较就是你去的时候然后你去做几个小时人家就给你写几个小时，不像中国就是你做了一个小时人家给你写两个小时的。那中国的志愿者其实就是和美国志愿者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异？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不符合于所有人吧，但是我觉得很多美国人都可能想我就是要付出，我这样付出自己心里感觉好，但是中国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想那我去做志愿者可以啊，你给我什么好处？哦，没有好处啊，那我不做了。那么而且还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直以来中国就是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就是习惯性的不去做志愿者，那么假如有一个人去做志愿者的话那他就会显得很奇怪，然后在美国的话有一个人不去做志愿者那么他反而会显得很奇怪，所以这也是大家都怎么做那我就怎么做了。
我觉得这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就是不管在中国或美国所有人都知道做志愿者是好的，你免费为人家服务，虽然你得不了钱或者说是之类的什么时代的奖励，有的时候甚至会得到一些奖励，但是大部分时候虽然得不到奖励人家得到了快乐，所以你也会快乐。这确实是真的，但是在美国我觉得主要孩子那么愿意去做志愿者是因为他们的家长会带头做，在这种小学里甚至就是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孩子做志愿者的机会不是很多，而就在这个时候家长就已经有很多到学校里面来就是比如说义务教同学一些课啊，或者说是那种分享之类的，这个就是从小孩子就知道自己家长经常来做志愿者，然后长大了以后孩子就也就是顺着家长带的头也继续就是把志愿者这个工作接替下去。而在中国虽然老师说做志愿者是好的，但是学校从平常看不到任何志愿者，家长从来没有做过志愿者，家长小时候也没有做过志愿者，家长长大了也不做，然后小孩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人做志愿者，也没有任何人来就是给他这个做志愿者的机会，所以他自然就没有什么想要做志愿者的欲望，所以我觉得这主要是跟历代的这个历史和教育有关。
我认为的话就是中国人比较更注重于就是做志愿者有没有占到便宜或者是之类的，而美国人的话没有就是这种思考，中国人的话主要是讲究 利益关系吧，我觉得，因为很少有中国人就是真正的是，出于想做志愿者而去做的，有可能是比如说一个那种中国的小孩听到去做志愿者可以给你，比如说免费的吃那边的食物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一个活动，你去做发送食物的志愿者，那么你就可以免费的吃那里的食物或者是之类的。这种事就是中国人可能更加要去，假如你没有任何就是利益，那么中国人很少会去。而美国就不是这样，美国的话就是不会去想关于这些的事情。
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一般孩子受到的教育就是要管自己，不要去管别人。如果你帮助了别人，那么未来人家跟你竞争的时候，你的竞争力相对于人家就会变弱。所以你要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自己抓紧时间学习，然后这样才可以以后比人家取得更大的成功。然后在你取得成功了以后，那么比如说你有钱了，那么你就可以捐钱或者怎么样。所以你不急于在小时候就要为人家做这么一点小事。不过我觉得这样做志愿者，在小时候做志愿者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你可以得到各种社会经验和等等这种好处，但我就不详细说了。而在美国家长一般觉得小孩子做志愿者是培养他接下来一生的这么一个品德，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主要是不同民族有不同价值观吧，但是有这两个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好处吧。
对，而且就是像在中国的话，他就是比较注重学习，比如说你去做就是志愿者的时间，然后请他孩子在学习，他有可能就是考试上的成绩就会超过你。然后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没有很多人就是做这种志愿者，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没有很多机会去做。其实有些人他是想做，但是找就是有很多时间都是找不到机会的。那不然你觉得呢？
我其实不知道，因为那我先想了，那我可能觉得就是就是美国人他可能就是让我说中国人他可能觉得做志愿者可能给他个礼物，像David 说的一样。那个美国人他可能就会更想主动去做一点。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觉得中国人他们他们小时候从小学的就是就想你自己要长大，要做很成功的人，所以他们就一般就不会做志愿者，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都在想自己，不再想别人。他说哦，你别人差跟我有什么事呀？假如你们差的时候，我就肯定比你们好，我就比你好了。但是美国人呢，就是他就想帮助其他人，因为他帮助了以后，像 Lucy 说的，他们有可能会心里高兴一点，对，
谢谢刚才大家分享，我们插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 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嗯，我们刚才聊到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志愿者，就是有很大不同，然后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差异？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但是据我所知，美国的失业率很高，但就是这里，但是这里有很多事情都是就是需要志愿者做的。但是为什么失业的人不能成为志愿者，然后培训他们，让他们找到工作？你觉得这个方法合理还是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方法虽然听起来很好，但是还是有许多问题的。我们主要讨论的志愿者就是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做的志愿者。那么学生家长等于说是在我就是照我所想，学生家长是在给学生做一个模范，然后学生自己是在为了未来积累社会经验或者说是为人家服务的这种爱心之类的。那么这两者如果被失业人口所来替代的话，那么就不会到达他们想要到达的这个目的，所以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用处。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很好，就是让失业人口可以从志愿者开始做起，然后逐渐就是受到培训，然后找到工作。那么如果这样的办法真的可行的话，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志愿者都是临时一次活动组织的一次活动，需要一些人，比如说一个学校组织去春游一个地方参观，那些地方参观的地方要临时有一些人来经营一些地方，介绍给那些来参观的学生这些是什么科技，比如说什么，然后很难就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可以让人真正找到工作的东西，是需要有志愿者的，而且很多志愿者就是在学校里面的志愿者，所以说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有很多，就是这种方法可能有时候可以成功，但是有很多情况我觉得可能成功不了。
我认为就是刚刚 Lucy 讲的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就是首先比如说在某种就是那种有科技的那种博物馆里面，上海就有一个叫上海科技馆，就是里面会有，就是我们春游的时候里面会有人进去，然后帮你给你解释里面的科技是什么。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临时的工作，这可以是就是志愿者给你做，比如说一年或者之类的，给所有来这里的人来解释，并不需要只给比如说一天的一些学校的小学生来讲，所以这还是可以实行。
但是如果有一个有科技的博物馆，有一天有一个学校的同学要来春游的话，那这一天明显需要更多的志愿者。
对，怎么呢？再说你平时也可以有更多的志愿者。
那我觉得这个计划也就是根据Lucy 说，就我同意他说的，就是有时候会成功，就是那些失业者大部分应该他们就是工作习惯就是没有养好，他们就是可能总是迟到啊什么。和如果他们失业，然后你再用这些志愿者来培训他们，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有很好的准备去工作，因为你看我们读大学都是读，就是每个人可能就是 average 就平均读四年吧，才进一个就是挺好的工作。如果他们没有就是足够的教育，然后再进去就是工作，他们就是不会他们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准备。就是还有如果那些人就失业者就是很懒的，可能就是这个也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帮助，就跟之前一样。
我也同意，有些那些人，他们有可能就是像壮说的，有可能就是像没有工作的经验，所以他们就也不错。但志愿者呢，他们，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就是有些方面，比方说像有些像 disabled 的人，一定要那个志愿者来帮着他们。有时候像其他人，那个假如他们也可以，但是有时候就很懒，还是做的不好，还是他们做的时候像很不高兴的态度这样说。
我还是觉得这个方法不是特别好，因为要有志愿者的话，要有个好一点志愿者，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没有像工作的经验吧，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来怎么做，然后可能被教也不会。然后假如他在带一些老人，然后跟他们说话，然后他就把那些，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老人说话，所以他就把那些老人弄生气了，然后他就做不好。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也是就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方法就是很好。这个不合理是因为如果这个方法实行了的话，那没有人就是会就是珍惜他自己的工作。就比如说你就是失业了以后，你也可以就是去一个地方，然后 volunteer， 然后培训你，然后你又可以重新工作了。然后你干了一半，然后你又不想干了，然后你又去找下一个，就是这样，就是会很麻烦。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好，就是特别好的工作会是。如果实行了这个的话，就因为就不会有人就是因为就是想找到一种很好的高薪工作去学习了。然后既然培训也可以找到好工作，那有些人就是，但是有些人不会去学习了。那在中国的话，我就做过一次志愿者，或就是一两次志愿者嘛。在中国做志愿者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在美国是什么样的？
在中国做志愿者环境一般是就是周围的志愿者都跟你好吧，这都差不多，就是周围的志愿者都是跟你一样，都是来做同样的工作的，而且一般这些人你都认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认识你周围的其他志愿者，这样给你志愿就是增加一点乐趣和吸引力。但是我觉得美国的美国做志愿者的一个特点是，你是到那种比较远处的地方来做志愿者，至少这是我的个人经验。你去美国做志愿者，不一定是局限于校内的志愿者，而有可能是去比如说附近的养老院，或者甚至是什么商店或是电影院里面做志愿者。但是在中国，我那时候所接触到的所有志愿者，全部都是在校内的志愿者，就是学校里什么比赛你去做积分，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或者说是学校里的义卖你来卖东西，或学校里面家长会，家长来了你来给家长做指导或是之类的，这类都是在学校里面的。我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中国志愿者这个活动广泛不是很广泛，所以在外面他们一般都不会请经验比较少的小孩来做志愿者，要有志愿者也是那些成人或者说是在这个领域有一些经验的人，然后他们会得到一比较少量的钱，还是会出钱，就是出钱请那些专家，只不过是专家是来就是一半志愿者，另一半是他拿一些钱然后来做一个讲座或者之类的。
我倒是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与美国的环境上面的区别，对我来说就是中国和美国做志愿者环境是几乎一样的，都是就是跟认识的人都是跟认识的人在一起，就是做就是你报名去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是很清楚环境是怎么样的，就是 尤其就是说，当你做工作不同的情况下，那这个环境完全就是不能比较。你去学校里和你去，比如说一个，你去学校里和一个大展览馆里面，你做的环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主要就是看你要做什么工作。
那我当然就是我在中国没有怎么生活过，那我就不能就是为我在中国的经验说了。那在美国呢，志愿者这个，如果你志愿者呢，如果你告诉任何人，在社会上他们都认为你是就是做过志愿者，就是一定是个好人，因为他首先他是不给钱的，然后你要一次志愿者可能几个小时，就是非常花你时间，然后这个就是。人家会非常尊重的，如果你有很多就是 volunteer hours， 人家会非常就是就是尊重你，然后如果你考大学就是对你非常好的。还有志愿者呢，就是他不一定就是你想象的可能就是总是坐在一个 office 里还是什么，就是很 boring 的 work， 有的是很 fun 的，好像我前几个星期就到就是 Lake Bourne Park 一个就是然后就 volunteer。因为他们那个 Newcastle 有个 event， 然后我就在那里 volunteer， 是跟狗有关的 event， 然后我就可以跟狗玩，然后也可以跟狗玩，然后一起就帮他们，然后这在美国是志愿者，就是比较可以说好玩的吧，我觉得。
我也同意，我也是，因为我有那个我是。在美国生长的时候，我也不能说中国人那是什么样子，但是美国的志愿者他们一般就是比较喜欢帮助其他人的，比较喜欢做一件事情，做完以后就那个看他们成功了多少，其他的我也不能说，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我也是在美国成长的，所以我不知道中国是志愿者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在美国我听说过，就是你到高中时候做 volunteer hours 的时候，你都可以自己报你想做的志愿者，然后很多时间都不会有一样的人跟你报啊，没有你朋友跟你报一样的，所以很多时间都是你跟一些陌生人一起去做这些志愿者的活动，所以你就没有很多人去跟他说话。
那我其实是在中国也是做过一两次的，我大概也是就是比较了解就是中国的那种环境。那中国的环境的话，那就是像没有很多人去做志愿者，然后也大街上也看不到很多人做志愿者。一般就是去做志愿者的就是地方就是学校，然后学校，然后还有养老院，因为我就是只听说过这两个。然后在这边的话也是我听说过各种各样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做过，然后可以就是去一些就是跟着那个就是你去做的那个机构去不同的公园，然后去帮助他们，然后还可以就是如果你去帮助猫和狗之类的话，你还可以就是跟他们玩，然后也是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在中国做志愿者是给什么样的人帮助呢？
中国做志愿者，我在中国做志愿者的经历不多，但是我感觉做中国并没有就是专门就是大部分的对某一个人有帮助，是就是所有方面都有吧，没有是专门给一个人群做帮助的。
我觉得就是之前提到做受到帮助的人群，一种是 就是所谓老人，去老人院或者说是只是那种老人活动。另一种是就是学生，然后如果是志愿者教学生，教那种低年级的学生，这种我至少在美国见到是很多的。中国我觉得更加常见的一种志愿者是给广泛大众的，就是在路上比如说举一下那种牌子或者之类的。然后就是我见到在中国见到最多的志愿者，就是在路上十字路口的人行道旁边站着的那种穿着一个就是很颜色很显眼的这种人衣服，然后他手里拿一个旗子，可以就是指挥行人让他们通过或不通过，这种都是给广泛大众做就是志愿者。在美国人群一般就不会给广泛大众做，至少我没有见到过这种。是要么是在你在学校，那么你去学校有可能是你给家长做一个那种引导，有可能是你把物品就是卖给其他的学生，也有可能你去外面的那种比如说我见到的一种是到音乐厅去做那种就是像引导这种引导员一样的，然后还有报幕这种东西，这种都算有都有志愿者，我听说过。这样就是给来这个地方参加活动的人做志愿者，所以在美国好像做志愿者的人群更加就是范围小一点吧。
在中国的话，我没有做过志愿者，但是呢，我们在中国，我们学校里面有一群人，他们报名参加了一个，也好像就是志愿者的活动，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会有几个小时说，据说是去养老院。然后看老人，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去养老院做什么了。然后还有的志愿者的话就是在马路边上举牌子，当然美国就没有。然后在美国的话就是志愿者的话一般来说比如说是一个学校组织或者一个团队组织的活动，需要一些人去帮忙管一些事情或者管一些小孩，那么这些大人就会去，常常就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去管自己的小孩去了。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就是有那些老师和同学都参加一个早晨或者出去活动的时间，在外面穿一个衣服，然后举牌子负责管什么，比如说上学的同学的走路，防止他们被车撞到什么的，这种也是志愿者。
那我在中国就当然没有做过志愿者，但是我在美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做过四次志愿者吧，可能多一点。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在一个教会里，就是帮助小朋友，第二次就是到图书馆给小孩子读书，然后第三个就是在那个 Newcastle City Hall 就是帮他们去 plan events， 然后第四个就是第四个就是我在是就是这个养老院叫乐序，然后就帮他们做狮子头。
我也在中国没做过志愿者，但我在美国做的其中就是像 doorbelling 去 food bank， 还是叫什么来着，我们是这样，我们美国那个华盛顿那州这边有一个东西叫爱一千，所以我和我的家比较反对这个爱一千，不过我们这两天也在外面去那收签字，因为签了字以后那华盛顿州会让我们那西雅图这边的人来决定要不要爱一千。
我也之前了解到过爱一千是不是就是像那种，比如说你华人小孩子就考100分，然后你才能上这个学校，就其他的人有可能只考80分就可以上这个学校，是不是就是像不平等？
对，是的。
那我们刚才聊得很开心，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我们聊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人群做志愿者，如果你没有就是在就是中国做志愿者的经历，那你可以说一说在美国是什么样的人群。那 Brian 你觉得呢？
好，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在怎么样，是什么样子。可是在美国很多人群就是像很多学生会给这些就像老人去做志愿者，还有很多就是家长也会去学校帮助这些帮助孩子，然后他们会做志愿者。那我有个经历，就是因为我在学校的band 里面嘛，所以有一次我和我的 band 我们去了一个就是 retirement home， 然后我们给他们 perform 了，然后他们特别开心，所以这就是一个经历。
嗯，那就是你因为美国的志愿者就是比中国来说就是还是比较丰富，那你觉得你们对什么样的志愿者工作感兴趣？
我觉得我更愿意为我的同龄人做，给他们分享一些我知道而他们却不知道的东西。我想做一些这种类型的志愿者。我不想做一个那种给人家指路或者说是义卖卖东西推销商品这样的志愿者，我觉得这个比较无聊。我更愿意做的是一个那种比如说那同学分享经历，比如说就是请一些同学来给其他同学讲讲课啊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这种能学到更多东西更有意义。因为我说就是不只针对于我，但是我根据我的经验，有很多同学都是去过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南极洲或者是之类的，然后很多同学都有一些全班其他同学都没有的特殊经历。要是这些经历能分享出来的话，会令整个班就是全部都有更多的见识吧。这我觉得这个要看这些同学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但是大部分同学我相信还是会愿意的嘛。我觉得这样的这种让大家都能长知识的志愿者类型的活动会比其他现在有的都更有意义，但是似乎我现在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活动。
我更加喜欢做的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义卖活动，我去志愿者卖一些东西，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做的，因为就是我看着那么多东西变成了钱，我自己感觉也很高兴，我感觉我自己有一些成就，就是对。然后我以后呢，我感觉要是我有一点 skills， 我有一点技术，那我可以去做那种街头的那种hold， 就是拿着牌子的那种广拿着广告牌子那转来转去那种人。
我就是按照我能够报名参加那些志愿者来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做讲话尽量要少的，我不喜欢做那种什么就是讲话很多的。然后我说一下，就是我能够报名参加的学校里面的那些志愿者有哪些。我想的话就是有一个是负责就是交通的，就是在我们学校的门口在那边举一些橙色的牌子，上面说通行或者停这些牌子。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些同学去参加定期整理图书馆，然后还有一些家长也去参加帮助同学借书的一些。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个是我绝对不想要去做的志愿者，就是我们早晨有一个那种就是全校一起做的广播，然后 这个广播是在我们教室里面做的，就是我们，然后我们老师，原来是我们老师做这个广播，然后后来是老师请了一些同学来做，然后这些同学就要来读老师给他们的稿子，那这样子的话我是绝对不喜欢，因为这个讲话太多了。
那我觉得我做志愿者，我就是大部分都是会就是帮人，好像我之前做过的就是帮就是老人家在一个养老院，或者帮小孩，但是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就是很早，就是早上呢可能6点钟或者7点钟，就是我非常喜欢去睡懒觉，然后这个就会影响我的就是我的精神，然后我会觉得就很不好。
我呀，我就是我没有一些特别喜欢的，但是我就是我就不喜欢的就是到外面去，有时候要 pull weeds 那些我不是那么喜欢。
嗯，我也不是很喜欢去外面然后拔这些草，因为这就是有点太累了，然后也就会老是把弯着腰，也会边就驼背。还有我喜欢干的嘛，就是我喜欢干就是不讲话的东西，比如说我可以去像吹个乐器，在有些人前面吹个乐器，或者做别的，就不要讲话，因为我比较内向吧。
嗯，就是我也是，就是我现在就是比较想做的就是去那些猫狗流浪站去帮助那些就是小动物，因为他们那些小动物都是就是也不是被主人抛弃的，是因为他们实在就是养不了他们了，然后就去帮忙照看他们。而且这个最重要的是，其实就是不用讲太多话，因为就是我也是不太喜欢就是像那种就是一直跟人说话的那种工作，就比如说像去养老院，就是一去和老人就是去交流，我也不是不喜欢和老人交流，就是因为我就是感觉就是不太喜欢，就是把我就是事情就是告诉别人。然后还有就是我就是想去那些，就是想去 food bank， 就是去做一些就是知道食物，一些发一些食物之类的。因为我朋友他之前他本也想去，就是他也想去 food bank， 所以我也跟着他们去。因为这个是就是和他唯一一次机会，就是一起做志愿者。我本来是想和他一起做这个猫狗流浪站的，但是因为他有一些事情，所以他就是不能做这些活动。那我感觉就是像美国的就是 homeless 和中国的流浪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你们觉得这中间有什么区别？
是说 homeless 流浪汉吗？那这个
对，
那么我简单说一下吧。虽然这个跟 volunteer 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主要区别是中国的流浪汉似乎是很多都是由于身体残缺，或者说是就是缺少行动能力而找不到工作，而且是流浪。在美国呢，就是很多流浪汉看起来是身体全是健全的，看起来完全有工作能力，但是他们却说自己是 homeless。 他们完全，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懒，没有上去找那种就是比如说拿 wage 的工作，这样才他们就是很懒，不想找工作，因为美国福利待遇好像更好一点，所以你就栽在那里做流浪汉也可以每个月收入不少钱，他们这样也可以生活了，毕竟他们可能家庭都没有什么，所以或者他们一整个家庭全都是流浪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好像流浪汉稍微更多一点，而且身体都更好。
我觉得美国流浪汉比中国主要一点就是，至少是在我们这个城市，是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西雅图和在中国住的上海，这个就是美国流浪汉绝对是多多了。在中国的话，就是只有地铁站那个 就是地铁站底下的通道里面，比如说有一个流浪汉在边上，或者说那种人很多的地方有一个流浪汉。但是在美国的话，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区已经算是流浪汉少的，但是有时候会在一条街上面看到有一个流浪汉或者牵了一条狗。但是去那些其他的地方，就是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家里去唐人街，结果在出去一个小时停车的时间内就看到三个流浪汉，就是而且好像我听说很多流浪汉在美国都是吸毒的。
如果你到去西雅图的唐人街，你会见到非常多的流浪汉，特别是就是以前是桥底下，现在他们不敢就被赶出去了，现在都是在那些小坡上面，就是一大堆东西，就像个小城市一样的，然后就是很乱，然后就非常多垃圾，然后这个可能会是让那些人是没有那么多人想去做志愿者帮助他们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
对，其实就是像中国的就是流浪汉的话，他有很多他都是就是他们都是需要钱吃饭的嘛，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看着就是不像就是自己造成的那种身体的伤害，有可能就是别人就是把他打坏了以后，然后让他们出去要钱，然后要了钱，然后不给他们吃饭，然后就是给那些人。那在像在美国的话，可能就是像那种，比如说就是你交不起地税了，然后政府把你的房子卖了，然后你就没有地方住了，然后身体也是都是健全，然后有时候看到流浪汉，他们也带着自己的小宠物，对，
我觉得就是流浪汉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人是懒惰，有些人可能就遭到遇到就是不幸运吧。但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合理的来帮助他们。
我看过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关于西雅图的流浪汉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就是讲西雅图的很多流浪汉，他们都处于非常就是他们自己都不想处于这个环境内，但是一旦就是掉了这个环境内里面就是出不来了，他们想要戒毒但是戒不掉，并且也没有就是别人来帮助他，然后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他们就是戒毒，然后要建那种戒毒所之类。
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那些人就是真的那个不能干活，有可能像只有一个腿还是一个手，但是美国呢很多人就是就懒着，还是就假装那个残障，就说他们会拿到那就在那里站在那里举着个牌子，可以拿到一些免费的钱。像比方说我就是今天早晨我看见有个人带着他的孩子在外面举着个牌子，那说他们没家要那个要吃的还那也要钱，但是他们明明穿着那个看起来那很新的衣服，然后那个他的爸爸还那穿着一个 Gucci 的衣服，就那他肯定不是那个没钱穷的人。
我想说一下，就是特别就是可能有些很懒吧，但是特别是就是吸毒的那些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帮助他们，就是之前如果你要吸毒没有人帮你去吸毒，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帮你戒毒呢？就是你自己为自己选的一个，就是你就自己要惩罚自己，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有点不公平了，是不是？你是造成你的就是麻烦，为什么要靠别人就是别人解决呢？但是我觉得如果帮他们也是好的吧，就是没有这么多人在那些街上这么乱。
对，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就是对待流浪汉的区别，就是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像现在我了解到，就是西雅图图书馆它是晚上就是流浪汉是可以进去住的，现在中国的话它就没有像这 这样子的，就是什么，他们就是都住在桥洞底下，然后特别冷，然后环境特别差。但是而且在中国的话，有没有人瞧得起流浪汉的，就是觉得他们就是他们就是活该这样做，他们就是比较不喜欢他们，然后得到帮助也比较少。那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的话，就是也特别就是喜欢帮助流浪汉，就相当于就是也有很多志愿者，然后去帮助他们，然后去有一些吸毒的帮助他们，就是送到那些戒毒所，然后也有的就是也有的就是提供他们帮助，告诉他们哪边就是可以去工作，对。然后那你觉得就是像刚才我们聊到，就是中国就是没有很多志愿者活动，那你认为中国应不应该推广志愿者活动？那你觉得应该就是推广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志愿者活动呢？
我觉得中国肯定需要推广更多的志愿者活动，而且我觉得在这方面的教育中，美国的教育是值得学习的。我觉得中国在小时候，特别是小学和中学、高中也是，应该更加就是给学生更多去帮助别人的这个机会。因为中国很多就是美国人和外国人都觉得中国人很自私，中国人没有道德什么的。然后这种虽然是 stereotype， 不一定是就是大部分时候不是对的，但是有它的来源和道理。我觉得怎样可以改变这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不好的看法，一个办法就是让中国人的下一代多有志愿者的机会，多可以为别人服务，然后也体会到就是帮别人做事的这个困难，就是疲劳，等于说是就是有多累，然后这样他们也许会在未来有更多的爱心和更多的品德，所以可以使中国的下一代变得更好。在这方面，我觉得美国的就是教育方式值得学习。
那我觉得的话，中国就是应该就是多推广一些就是帮助流浪汉的一些这些就是志愿者活动，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中国就是觉得他们就是自己愿意去做流浪汉，其实他们也不愿意，而且其实他们也就是，其实流浪汉其实也很苦的，然后去就是去当志愿者去帮助那些流浪汉的话，也可以就是了解到他们有多困难，然后也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帮助，也可以让流浪汉就有很多流浪汉他们就是觉得他们一辈子都脱离不了就是这样的环境。其实在中国的话，就是你稍微就去一个餐馆里就是洗洗碗什么的，他们就是你就可以就是重新工作的，然后重新就是变得更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我觉得方式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志愿者活动应该，美国也是应该更多的组织成帮助那些就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帮助那些懒人。这个怎么区分？我觉得主要的重点就是帮助那些肢体有残疾或者说是天生有障碍的人，而不能帮助那些肢体健全但自己却选择不去工作的人。就像你刚说的中国人哪怕随便一个小饭馆，你哪怕去里面做伙计去洗碗，你都可以得到一个月几千块钱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所以就是只要你体力可以行，你就可以做体力活。而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流浪汉？美国社会更发达，人会有更多人捐钱或者 pay tax 这样，然后会有更多志愿者来帮助这些所谓需要帮助的流浪汉。但是这样就会导致那些很懒，实际上不需要帮助流浪汉，伪装成流浪汉，然后去等待别人的帮助。所以这样会促成一个恶性循环。
其实就是像美国这边的话，他有政府也是会就是给那些就是给他们吃的话，然后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反正也有吃的，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也有地方住，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去就是付出劳动去换一些吃的。但是在中国的话就比较好，就是你那个国家就是不太给你帮助，然后你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样的环境。我 谢谢大家今晚的分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Listen and share. FM.